三，明月照人来眼，花好月圆，轻盈照好醉，琴弦池塘，鸳鸯戏水。
首先感谢 Coco 老师加入我们。 Coco 老师，要不您先大概的跟听友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好嘞，大家好，我叫 Coco， 或者叫我赵可，我本名叫赵可，大家喜欢叫我 Coco， 现在也有很多人叫我姑姑，所以叫我什么都行。
好的好的，那我就叫 Coco 了。
你叫我 Coco， 对，你叫我什么都行了。
包括我自己啊，可能很多我身边的听爵士乐的朋友，可能第一次知道 Coco 是从那个中国好声音嘛。
啊、
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因为 Coco 上了那个节目，然后上了那个节目，因为节目前面在真正唱歌之前会有一些前彩啊什么的，然后我其实，12年到现在也，哎呦，也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记得您在上面的演唱，但是一些细节我有点记不清，所以我回去翻了一下当时的视频，尤其看了一下前彩，然后呢，就是说对您这个。整个的学音乐的经历我特别的好奇，因为 Coco 是9岁开始学钢琴，对吗？
对，是，就我爸妈都是搞音乐的，特别是我爸，所以就从小就听就看吧。
OK OK， 因为9岁学琴的话，因为我自己我是小时候，自己有一点爱好，加上父母的一个望子成龙吧，就是也是学了点钢琴，也是大概9岁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去老师家去上琴课的时候，可能第一节课老师看到我说，哎呦，这孩子9岁了，可能有点晚了。
对对对，
第一句话跟我说的。所以说我听到这个 Coco 这边9岁开始学琴，然后10岁就考到了那个武汉音乐学院的附中。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神童的一个级别的一个操作、
也没有也没有，也就是走运吧，或者就是因为那会儿武汉音乐学院没有双簧管专业的学生，所以就看到，因为我那会儿钢琴的程度很浅呢、去考钢琴专业肯定考不上，所以他们老师就说，那你介意改双簧管吗？我那会儿想着，哎呀，只要能够离家远一点多开心呢、改就去了。
哦，是这样。哦，对， Coco 老师是湖南人对吧？
对对，湖南。
OK， 所以去武汉求学，所以初中就是应该是初中对吧？初中时候就跑去武汉。
初中的时候去的，对。
哇，那还蛮早的离开家。
10岁呀，那会儿。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说要走这个音乐方面的专业路线了是吧？
那时候没想那么远吧，那时候想的就是、可以去一个不同的地方上学，挺有意思的，就去了。
然后对于这个双簧管之前也是从头学嘛，
从头学，对的。
哇，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厉害。
对，也就是怎么讲，命运就这么安排的吧。
所以当时在武汉的时候，还记得比如说在音乐学院附中，比如说学双簧管的时候，十岁这个年纪，那当时的老师同学都是什么样子，包括当时整个在这个武汉音乐学院去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什么体验，这个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肯定有，但就是也是很远的时间了。那会儿我觉得整个学校，我觉得自己的状态也比较混沌吧。我其实后来进去学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双簧管这个专业，因为练起来很累。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说自己说想要去比如说往唱歌方向去发展啊，或者说这种。
我那时候才10岁呢，10岁的孩子哪有想的，哎呀，我以后要怎么样。没有。
然后后来是16岁的时候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
对，
应该是那时候算是少年大学生吧，因为我身边也有这种算是少年大学16岁上大学的，就感觉特别厉害。
对，也算吧，因为我上学上的比较早，16岁那年就是考大，哎，不，15岁那年考大学，16岁上的大学。
然后那时候学的专业是什么呀？
那时候学的是作曲跟双簧管，
古典作曲，
古典作曲
跟双簧管。OK， 所以那时候还是一直在学双簧管。
我考专业的时候考的双专业嘛，所以他就双专业都收了。那 但是后来第二年我双簧管也没学了，因为就觉得哎呀就好不容易可以不用再吹双簧管的，可高兴了。
所以现在双簧管还有留一手吗？还是说就是已经就是完全不练了？
很久不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应该还有一些童子功嘛。
嗯，这个应该跟骑单车一样，就是一次学会了肯定不会忘，我只要再愿意吹它应该也能够就很快能够拿起来，但是就我也没有要去吹他的这个愿望。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16岁上大学，又是一个我们说从湖南或者从武汉来的学生，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那时候唯一的挑战就是在学校里边就最好不要到倒数第一啊。就尽量的，但是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就尽量让自己能够保持在前面吧。就是这就是唯一的挑战了，就是怎么样可以又可以不用那么的去苦练，然后又可以不用掉到班级的最后边。就那会儿反正就是还挺小孩的，挺想着要偷懒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过得舒服点。但基本上很多的同学都这样，我们那会儿都耍小聪明。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算去接触一些爵士的演唱了吗？还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考虑这个方向？
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但是我觉得都是必然的嘛，因为那时候学校像我这样子的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要出来打工的学生还是挺多的。
嗯，
大家就聚一块儿说，哎，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干嘛，后来组乐队，最早是出去给别人钢琴吧，就是弹钢琴。那会儿上海可多这种，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这种 piano bar， 然后里边大家可以就是喝点咖啡吃点蛋糕，然后听大家弹这个什么理查德克莱德曼大全，或者是当时有一本就里边有一堆这种什么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还有像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老歌 Only you， 就弹这些东西。最开始是做这个，然后弹钢琴酒吧之后就跟其他的出来打工的这些同学，弹吉他的打鼓的，就开始搞乐队。最开始是做摇滚，
还做过摇滚呢。
对，Guns N' Roses、 Nirvana、 猫王的一些歌也都有做过。
我是想象不到您唱摇滚的是什么感觉。
哦，我自己也想不到现在。
是啊，
就是但其实我也有吧，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是有多样化吧，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就一个镜子反光出来的景象，肯定是像一个 disco ball 一样有很多小镜子反折射出不一样的景象的哈。所以我当时也有去玩过这些，但是最后就是定在爵士，大概也就在95年底96年初吧。
哦，95年96年的时候开始。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到爵士乐呢？或者说觉得哎，这个是我喜欢的东西？
就是在那个时间段，95年底96年初然后有一个美国的一朋友 Matthew Harding， 他当时来棉花俱乐部。
okay,
那就是一个最老的地儿了，上海。
是的是的，
我们是最早在里边玩的。那当时我们在里边玩的时候，当时是有绵绵，就是写书的那个绵绵。他当时是里边的 DJ。
哦，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王老板王安刚，然后他就让我们过去演出。我们当时演的还是偏摇滚。
okay,
也做一些中文流行歌。然后在那儿碰到了 Matthew Harding， Matthew Harding 带着他吉他过来就玩了一首 Misty， 然后我们就跟他要了这个 Misty 的谱子，还有 Autumn Leaves， 还有哪首歌来着，还有 It's Only a Paper Moon， 这三首吧，我们就从这三首开始玩的。后来又开始玩 The Girl from Ipanema， Take the A Train， 就这么一点一点起来的 All of Me。
就是经典标准曲从这开始了，上海的爵士启蒙可以说从 Misty 开始的，能这么说吗？
可以吧。
想象不到原来是 Misty 这首曲。
当然他还有很多器乐曲。对，也有很多器乐曲，当时他们乐队很多会玩 Yabber Sweet， 然后也会玩 Have You Met Miss Jones， 就是一些器乐曲，然后人声的曲目就是像 Misty 啊， summertime 呀 autumn leaves 呀，对这些。
对，当时 Coco 这边就觉得，哎，唱歌是我喜欢的，所以开始从接触，是一接触爵士乐就开始接触爵士歌唱吗？还是说是先爵士乐，然后后面决定去做这个歌手这个职业？
哦，一上来就是歌手，因为当时就是主要是为了能够有演出啊，
嗯，
所以大家就是各抒其能吧，
嗯嗯嗯。
你像当时老黄、朱莽就弹键盘，
对，
然后老任弹贝斯，
嗯嗯，
我唱歌，鹏飞拉小提琴，小风吹小号，
所以当时从比如说古典作曲双簧管，然后需要出去干活了，需要出去打工了，那可能我学一个爵士乐的演唱。
对，
但是爵士的演唱据我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哎，我可能会唱歌我就会唱爵士乐，肯定不是这样的嘛，对吧？
嗯，
那所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是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怎样的，是当时是跟谁学，嗯，或者说怎么去琢磨这个事儿？
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听录音呢，然后模仿，嗯，
那个时候都听谁的音乐呢？
那会儿也没多少，那会儿就买一些打口碟，听到的最多的就是 Ella Fitzgerald，嗯，Sarah Vaughan，
哦，
Billie Holiday，
对，三巨头，
三巨头当时也就听他们听的最多那会儿，然后后来慢慢的才知道 Betty Carter、 Nancy Wilson、 Dana Reeves、 Dana Crawl， 然后Carmen McRae， 这都是很后来知道的，刚开始就那三个，嗯，唱歌。
我记得这个看过 Coco 老师在 B 站上有一个视频啊，说自己当时在为了学这个爵士乐还去找一些书，然后还要去印一些这个，因为当时找不到其他的嘛，所以只能坐在复印机旁边坐一天，然后把这个书印出来。当时那些都是一些什么书呢？比如是乐谱，还是说是一些理论的东西，
就是谱子，
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谱子呀，
就是谱子是吧？
对，那谱子就是最好的，哦，就是我觉得理论那些东西不如就来一首歌，你可以先玩起来了呀。所以那会儿就是找各种 fake book、 real book， 然后 real vocal book， real book one， real book two，嗯，反正七七八八加下来大概是六七本书吧，每本书都是300多页这样，
嚯，
就把人给富，
从这个开始慢慢起步。
对，现在就巨可恨，就是在淘宝里边8块钱可以买7本书的电子版，牛逼吧？就8块钱全搞定了。
我说那个时候要在复印机旁边耗一天嘛。
对呀，啊，而且可贵了，因为你一张纸也得要个什么1毛，哎，我忘了2毛钱还是3毛钱，我当时，然后那你一本书300多页呢？
然后我还是记得那个好声音的时候，我在看 Coco 你在前面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上大学那会儿因为喜欢爵士乐，就什么时候就曲不离口嘛，对吧，天天都在唱，
嗯，
宿舍吃饭的时候也唱，洗澡也唱，甚至特别好笑，甚至坐在马桶上也在唱。
我现在也这样。
也是这样是吗？
我没，对，基本上没变，就是一直都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说除了比如需要打工啊，需要这个赚钱这个层面刨出这个之外，有没有思考过说爵士乐到底为什么让你这么着迷，它的哪一个点会让你说，哎，我可以一直的这样曲不离口去唱下去？
嗯，我觉得缘分吧。第一个，就有些东西就是有这个眼缘或者有这个耳缘。这第一个就是完全无理由的哈，因为你有这个眼缘，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不需要有任何理由，你就是喜欢他，对吧？然后呢？
没错。
但第二个呢，你仔细想想，喜欢这个人肯定是有理由的，比如说他哪儿好，他哪儿好。
能总结出一堆来。
当然就爵士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有它的未知性。
怎么讲？
就因为它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嘛，那这个就是未知的。
Okay. 对，
其实这种未知对于音乐里边来讲或者对人生来讲，就是有很多 surprise 啊，有很多惊喜啊，多好。当然有些时候惊喜会直接把你吓死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种未知性都是一个很好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包容力吧，就是它其实可以容纳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边。
你是说爵士乐可以和很多东西融合，是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它可以就是跟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相融合。
是的。
那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他一直都在教我关于，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只是爵士还是说任何一个工作你只要投入精力和心血去做，他都可以以各种其他的方式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给你反馈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这样，但爵士反正就是教会了我就怎么去聆听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受益匪浅的事，不光是只是怎么去听音乐，就是也是怎么样去听四周的各种声音，怎么样去听别人跟你怎么聊天，反正就是只要跟听有关的，我觉得他都教会了我很多。
我理解您的意思，因为我也是觉得说从听了爵士之后，对于声音的尤其是这种声调的这种辨识度是特别敏感的，因为可能对于这种流行乐或者是摇滚乐，他们的声调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更简单吧，但是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是可能爵士乐它的变调啊，它的转调啊，或者是它很多和弦放到一起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所以说如果这边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听爵士乐听多了，我会觉得诶，我对这种声调的变化是特别敏感的一种感觉。
是是的，但我也觉得其实现在我想想两个都得要有，因为我突然又想到了我以前老师说的这个见识，就是他说学习的三个步骤，就是这个是赵小生说的，他说学习的三个步骤呢，就你先看一幅水墨画，然后你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就觉得好看，然后第二步呢你就开始研究这幅画，然后你就发现天哪，原来山那么高，原来水那么深，山上还有那么多树花草，草里边还有那么多昆虫，天上还有云鸟，水里边有鱼虾蟹水草石头，就一堆东西都忙不过来。然后就第三步你又得回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这个怎么讲，这个境界去欣赏这幅画。但是这个是你已经深知于深知于何为山水的基础上。那
就是说先是看不出来，然后是看出来了，最后是看到它背后的东西。
对，就是可能刚开始就是你看不太懂就觉得好，然后你就开始去学习，然后你就发现天哪，原来要得学这么多东西，根本目不暇接，忙不过来。然后但是其实最后真正的去玩好一个东西或者去欣赏一个东西，其实你是要放下所有学过的这些东西，就是回到那种懵懂的状态去真的去玩音乐，或者去就是完全放下自我，不带自我的任何情绪去跟音乐在一块儿。那这个就是要回到第一步，但是当然这个是你已经知道所有的这一些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就爵士就是会让我们学到很多很难的东西哈，但其实到最后回归音乐之后，其实它难也好简单也好都无所谓，我觉得，或者说它爵士也好不爵士也好，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让人产生一些共鸣，或者说觉得喜欢，不管是从哪个层面的来讲。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就是你在，我不知道，就是你看他们这种演出的时候，你什么反应哈？就是我经常在自己演出的时候，我会知道，就是有些时候自己，哎呀，绞尽脑汁，就特别想跟音乐在一块儿，然后就天哪，就一塌糊涂。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根本都没有去想过，就没想。然后就开始口吐莲花那种。
口吐莲花可还行。
对对对，真的呀，就很奇妙的一种感受，就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怎么会做到的。但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无我的时候，说的有点悬哈，说的有点悬，但真的就你去看他们所有演出的这些人，我觉得就是他们最好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
是是，因为包括像我在下面看Coco 老师表演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您的那个状态可能是一个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意识里面去，然后也会把观众一起带进去，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像您说的，已经自己也没有去思考说我下一面应该怎么唱，或者应该怎么样，可能就是完全的一个通过自己的一个潜意识就过去了。你会去回听或者回看自己的表演吗？
当然必须的。 就是所有的，就是其实我说的在台上就是要放下怎么怎么样、嗯、那都是在台上嘛、嗯、你在台下你必须要练到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心，可以让自己在台上放下，要不然你放不下呀，你都是想做到最好嘛，对吧？要不然怎么样做到最好，就在底下狂练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底下练到就是自己发怵，但在台上的时候得要忘掉自己练过这件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很集中在这个练的状态，就不享受在玩的状态嘛。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在台上可能看一些新手演员啊，或者看一些这种学生去表演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哎，就是努力的这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而不是说像比如说看 Coco 老师表演的时候，就是感觉行云流水，然后比较轻松，但其实很多功夫是下在背后的嘛。
对对对，你夸我，你夸我，我这不算啥，有些更牛，那些牛逼的都在各地演出着呢。嗯，对，但是我希望吧，希望能够自己起码在自己的演唱生涯当中，起码能有几次能有这种不费吹灰之力就口吐莲花的状态，只要能有几次，哎呀，人生足矣。
你有过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类似的演出，就是演的时候完全进入到心流，然后后来回想的时候可能哎，甚至都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表现的，但是确实就是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包括现场效果也很好，有就是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这种演出吗？
有啊，我觉得其实还经常会有，我一般但是就是我不太会去找啊到底哪一场是最好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每一场可能都有好的不一样的点，所以就是我开始跟你说这种有知道自己口吐莲花的这种感觉呀，就是就这种感觉不一定，有一些时候可能是在很大的音乐节，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在一小酒吧，就像我回来之前在黑 day 最后的一次演出，4月9号还是8号我记得四月八号的演出，就那天我跟乐队完全在一块儿，就是这个也就是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这个真的得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就算你跟音乐一块儿，其他的人没有那也白搭，
是没错，
就得你得正好一台上的人都是整个的频段特别的接在一块儿，然后蹦就开始制造这一些 special moment 哈，所以那天就特别棒，然后就是一个小酒吧演出，最后都是所有的人起立给我们鼓掌，
哇，这种感觉太好了。
对，就得到观就是说到底就是被观众认可喜欢，当然就是每一个音乐人觉得最好的一个 reward， 最好的一个回报。
是的是的，那想跟您聊聊那个好声音啊，还是回到那个中国好声音，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我们现在知道 Coco 老师的这个乐迷来讲，可能中国好声音里面就是12年您第一次的那个我要你的爱那首歌唱出来之后，可能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次。
好吧，
当时我记得
又要回到这个该死的节目了。
对，我觉得挺好的呀，而且我后回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以我今天的，因为可能我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品味或者鉴赏能力也是在慢慢的成长嘛，那其实就算以我现在回去看，我觉得当时给我的那个震撼现在还是在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首歌您的整个演唱，包括第二轮跟那个王军一起 PK 的那场一样的月光，
嗯，
我觉得这两首歌就是演的特别好。所以当时回到那个咱们回到那个该死的节目哈，
没事来，
您当时是怎么想说去参加一档这种音乐的类的综艺？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种平时的这个感觉哈，可能爵士乐更多的是一种，是不是有点高高在上啊？像这种音乐综艺里面更多的是这种流行歌啊，甚至说口水歌啊，那当时是怎么想说去参加这个节目？当时谁找的谁？
他们打电话呀。
啊，真的是他们找过来的是吗？
打电话狂找呀，就这么回事的呀。就一直一个电话不行，打两个电话，两次电话不行，打三个电话，
哦，真的，
一直把你打动为止。
哇，这么努力的打动我们，也没让我们最后拿个冠军什么的。
没有，他打动就是要让你过来，要有这么多人嘛。在电视节目嘛，这个很容易想得明白的呀。
对，
就他必须得要这么多人过来，第一季，
对，是第一季，
得要这么多牛逼的人过来，就看谁的这个电视缘吧。当时就现在叫网络缘嘛，看谁的网缘好，好的就往上走，不好的就往下涮，这是很正常的。你像我就是网缘不好嘛，所以就走不上去嘛。
嗨，当时我已经忘了，当时是短信投票吗，还是什么？
没有，他不是没有说观众投票，前面是没有，前面就都是先转身之后，然后有一些什么 PK， 然后是有投票的还是怎么的？
当时是刘欢和那个庾澄庆都转身了嘛，对吧？而且他们战队好像一个是刘欢剩一席，然后庾澄庆剩两席，就是已经没有席位了。
那我完全不记得，他俩都有转，这我记得。
他俩转了嘛？他俩转了之后，当时您是选的是哈林嘛，对吧？
嗯，对。
为什么选哈林呢？
他们也大概暗示了我，其实我记得
哦，
有暗示我，就是你选哈林会比较好呀，什么的。就是他们都已经告诉你有谁会给你转嘛，他们建议你选谁会比较好。我觉得其实都有安排的了。
哦，所以还是有一些这种小剧本在里面是吧？
还有什么是可能完全都是剧本呢？
哇，这能播吗？扣扣老师，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且本来说的也是实话呀，就是剧本呢，所有说的都是剧本。
后续在跟哈林的合作当中，有哪些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就是他有真的像导师一样，所谓导师一样去给我们，比如说进行指导啊，去这种合作呀，然后排练呀，有这些过程吗？还是说
我还真没有去参加。我当时自己忙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没法往前面走。
Okay.
我当时在瑞士有巡演，我记得可清楚，当时他们还为了我就我没办法，就是我记得当时是我飞去瑞士演出一星期，飞回到上海拍节目一星期，又飞回到瑞士演出一星期，又飞回到上海拍节目一星期，来回飞了三次。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觉得说
很辛苦，
你也不来好好参加拍摄，然后到处乱飞，不让你上了。
所以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作为普通的观众来讲，如果看这种全民性的这种综艺节目，就是大家的品味有高有低嘛，对吧？可能对于爵士乐来讲，可能我们如果想让全国的人民从这个一线城市可能到三线城市到更下沉的市场都去喜欢爵士乐，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与此同时，就这也是比如说您后面没有继续往这个节目的后面去走嘛。但同时您刚刚提到说在国际上，在我虽然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进到比如说第二第三轮第四轮，但是我现在正在国际上做巡演，那可能在这个爵士乐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或者说在了解欣赏爵士乐的一些观众里面，那可能大家更认我。我觉得可能当时是应该是这样一个总的一个情况，对吧？
对，因为当时我也没想到这个节目会被那么多人去收看，你知道吗？如果早知道的话，哎呦，我也肯定就，对吧？我装孙子也得装啊。
对对对。
结果了，真太把自己当爷了。Okay. 然后，当然了，也不是把自己当爷，因为主要就是，当时很多去参加节目的歌手，就是从一个歌手的角度出发去唱歌的。
嗯。
那我倒不是说鄙视谁，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但是跟我的这个对于音乐的见地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就
我理解您的意思。
对，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很合群，所以我也没有去多参与 就是我其实就是每次就是你需要我拍摄了，那好，那我过来。
嗯，
如果只要没有我拍摄的时候，我是不会那么的，就是要去跟大家待在一块儿，怎么样，
努力的怎么样？
对的，
对
的。
对
的，但是他们其他的就是真的，就因为电视节目呀，你必须得要给自己设计各种什么样的一个人设呀，
人设，对对对。
然后像这种，我都没去想过，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靠。音乐节目你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干嘛，
是的，
但是后来我也当然自己也傻哈，就是现在都想想就是我靠，
哎，是咱纯粹了呀，
对，也没这机会了，都对，十年前了哈，十一年前了，但是呢，
嗯，
我觉得好的事儿就是让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爵士了，第二个呢也让我更加清楚，就是哦，原来可以玩的方法很多，不是只有一种。
我记得 Coco 在节目中还提到一个之前的一个趣事，就是说哎呀，我们在国内演出的时候，对吧，因为在舞台上面唱歌即兴唱这个 skat， 然后被观众轰下台。
你跟音乐有很多的接触吗？我的意思说表演或者是这样子的经验。
对，有人轰过我下场的也有。
我很想了解你唱什么歌被轰下台。
因为就是开始我在唱的时候，有很多人声即兴演唱的这些没有歌词的，对，没错，这些东西。然后有人就说：“你忘歌词了吧？你赶快下去吧。”
对呀，
对，是这样的，对。
嗯，
这个是个真事儿，对吧？
有啊，我经常在我身上发生。以前，
现在应该好了吧？
现在应该没有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很不讨喜的。表演人嘛，特别是在中国哈，可能在国外呢可能又好一点，因为国内别人看到你一个gay， 然后那么明显的 gay， 然后还唱的东西还是这么的就是不接地气的东西。对，肯定就是有很多人还是会有怎么讲，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吧，那个时候。现在好一些，当然我觉得也是两点都有，就是可能当时大家的欣赏的面还比较窄，那第二个自己也不够成熟，这肯定双向都有。我以前老是会怪，就是哎呦，你看观众都听不懂，怎么怎么的。后来我一想，哎呀，我靠，你要牛逼一点，观众也不会听不懂。
但我确实觉得爵士乐是还是有一些门槛的，它需要这种观众去怎么说呢？需要观众去学习一些东西才能听明白的，比如说像 skat 这种唱法，您觉得是这样吗？
但是呢，但是你要这么想呀，那你我就看过就是这种，就是他语言都不通，那你想他怎么样可以让别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但是他就可以通过唱，就我觉得自己当时就是还是不够，音乐上不够牛逼。我觉得你只要音乐上够牛逼的话，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东西应该是又叫好又叫做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叫好，
对，
然后或者就是叫做，就很难会把这两个东西放一块儿。就一般一说叫做的肯定都是傻逼。对吧？
对，
然后你看卖那么好，肯定都是傻逼才去听的东西。 对，然后一叫好呢，就是肯定都是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人吧，他才好。
对，
就是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其实我觉得好的东西它应该是又叫好又叫座的。那才是我觉得才真的牛逼啊。
对，您说这个确实，
但这个真的很难，
确实很难去解。因为我您聊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在音乐课上，我们老师给我们放那种就是比如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种演出嘛，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小学大家都不怎么懂，但是我因为9岁学钢琴嘛，所以我对这个音乐什么的我还是至少了解一些，所以说当时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当那个老师放那个录像带，他那个镜头切到这个乐团的指挥的时候，那个指挥他不是要做一些动作去指挥整个的乐团嘛，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指挥对吧，我还能感觉到他指挥的蛮好的，但是 可能我身边的不是那么了解音乐的同学都是小学生，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笑，就觉得哎，这个指挥在干什么，就是
对
就是很多时候就从
张牙舞爪，
对对对，就是刚您说的这个，我突然我可能有某种共同的内在的联系，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在。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确实是听众的水平也需要，或者说被教育也好，或者不断去学习也好。那么同时我也很认同您说的观点，就是如果我足够厉害，那可能我可以通过我的怎么说呢，我的原力，对吧，我把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听众也让他们服服帖帖，这个也是就是说
对的，
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能力了。对的，
是的，我就见过这种就是唱歌的、
嗯、
而且他也是亚洲人，韩国人。
哦，
那你说中国人如果崇洋媚外，他可能看到是一个西方人的脸，他可能会更加认一些。
是，
但那是一个韩国人的脸，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
嗯，
然后别人唱的东西也是非常，不是那么，就是传，就怎么讲，就不是那么流行的东西，也是很爵士，
对，
很不太容易听懂的东西。
嗯，
但是他一张嘴，底下鸦雀无声。
哇，
大家都就是很老实的听他唱歌。
是。
或者我听过这种就乐队很牛逼的，就底下都鸦雀无声，就听不听得懂都会听，就牛逼啊，别人就是牛逼的。我觉得牛逼的人和牛逼的东西真的就是其实是真的可以
对的，是有共性，
就是对的，就是哪怕你语言不通，哪怕你怎么样，哪怕你不说话，只要你的那个劲儿在，你就可以把人给哇，就是让人陷入到其中。
是，Coco， 咱们刚刚聊到 Scat 这种唱法哈，其实，我觉得可能通过这个节目也，我之前有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聊这个 Scat 唱法，聊到 Ella Fitzgerald 啊，聊到Mel Torme 啊，他们的这种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些唱法。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想从您这边再去深入的聊一聊，就是作为一个乐手本身，或者作为一个歌唱家本身，他在了解 Scat 包括在学习练习的时候，首先您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因为我知道很多有还甚至网上有些段子哈，很多非常优秀的通俗歌手 R&B 歌手，他们被扔在一个场合，突然被暴露在一个 Scat 需要 Scat 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一个场合下面的时候不知所措，然后唱出来的东西基本没法听。所以说您是怎么去练习这个 Scat， 它有哪些技巧，哪些窍门，可以稍微的走得深一点，给我们听众科普一下这个爵士演唱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其实我不管他是唱什么风格的，爵士 R&B Soul Pop Rock and Roll， 他们都是说故事的人嘛，说到底就是一个 storyteller，
是
每一个人说的故事的语气措辞，造句和他的这个强弱音的对比什么之类的啊、或者他的剧这个故事的节奏感都会不一样。那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爵士歌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对音乐的整体要有整体意识，因为很多其他的歌手他可能注意的最多是他唱的部分，
对，
对于音乐的部分他可能关注的没那么多。那爵士呢，就是你得要，因为你说的这个 scat 其实就是它是必须要在同一个框架里边，一般都是同一个框架，
对，
就这首歌，比如说这首歌，因为西方的音乐是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德国体系啊，就是什么 AABA、ABCD 框架感特别的浓厚，那它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它是一个 AABA 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那你要就在这个里边 scat， 你首先你要知道这个 AABA 是个啥，
对，
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到那个一到 scat 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只知道旋律，我在想他可能对于整个曲子的框架他可能不一定认知有那么多，
对，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得要去搞清楚的，就是你不能光以一个单线条旋律的角度去唱这个 scat， 那你肯定就很容易丢，你肯定是要有一个框架在那儿
给我们做一个参考的。
是的。
然后呢，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多把自己当成是乐器。
嗯，
就你听他们很多人 sky 的，其实都是在模仿乐器的感觉。
是的。
那先从乐器开始学呗，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练习的方法，比如说学小号，
对，
学小号加弱音器，学长号加弱音器，学萨克斯风，学吉他，学贝斯的声音，对吧？比如说那种扑通咚咚扑通咚咚咚扑通咚咚咚咚咚，就是偏贝斯，对吧？
对，
或者呱呱呱呱呱呱，就是偏这个
小号
加弱音器之类的。对，就是反正我觉得先从这样的可以开始来练。
是是。
然后再就是其实去扒这一些大师们的谱子就挺管用的呀。
嗯。
看看别人这些具体怎么在造句。当然这个是给音乐人说的啊。
对。
如果是给听众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当然没必要去搞得那么的清楚。我觉得对于听众来讲的话，他们只要去欣赏这一个讲故事的人是怎么讲故事的就行，就多打开点自己的耳朵，去让自己去习惯或者去接受每一个不同人说故事的方式。
没错，我觉得您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听一首歌啊，或者是听一个曲子，更多的时候作为听众来讲，可能尤其是爵士乐，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故事去听。
是啊，
而不单单的是作为一段音乐，对，或者一个歌去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对于面向我们的听众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是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就跟说书是同一个事儿呀。
嗯，
就是其实都是在说故事。当然就是
没错，
有些人说的引人入胜，有些人说的寡淡就是无味，但是我相信就是首先这个真的是很难说，就我们得要先学，就又说回来，得要知道怎么听，就真的只有知道怎么听之后才会知道怎么说，呵呵，才会知道怎么唱。
嗯，Coco 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蒙特利尔音乐节的事儿。
嗯，
因为我看到那个咱们是06年第一次应该是作为有中国人被邀请参加蒙特利尔音乐爵士音乐节嘛？
哦，是的。
然后您和整个的这个赵可能性的一个乐队过，应该是组着这个乐队过去参加的。
哎，对了，嗯，
因为肯定在这之前哈，就是这种国际性的舞台啊，您肯定也去过。但是呢，对于可能更多的爵士乐迷来讲，蒙特利尔音乐节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挺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对的。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说，哎，06年第一次有中国人登上这个舞台，从乐迷的角度来讲是挺兴奋的，而且就是隔年，就是第二年07年又一次被邀请过去。
我连着三年，
就是对于连着三年，第三年也去了是吗？
啊，可不是嘛。
哇，所以说我想知道，可能更多的是从06年第一次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是他们发过来邀请，然后第一个电话是谁打给您的，中间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有点作弊，给大家澄清一下。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然后有点远，他认识的朋友的就等于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然后呢是蒙特利尔爵士节，
老张的奶奶的儿子的哥哥。
对对对对对，就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是蒙特利尔爵士节里边的一个组委会里边的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其实只参加过了一个，就是香港的 Fringe Festival， Fringe， 然后当时是在香港的有演出哈，但是就演过那么一次，这就是也是演出就知道啊，上音乐节真的太开心了，然后就开始想办法去其他的音乐节，就正好有这么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蒙特利尔爵士节组委会的，我就说哎，介绍一下呗，然后就介绍了，然后我就把我的作品。我就把我的当时的作品就发给他们了，然后没想到他们就说哎，挺好的，我们挺喜欢的，那你们来吧，然后就第一次就这么去了，就莫名其妙的就去了，说实话，但第一次反响很好，所以就连着，我其实连着去了四年啊，应该是06然后07 08 09这四年我都有去。
我在后来在就是在准备这次节目的时候，我后来在网上也查过，就是关于您的一些消息。其实从2006年以后蒙特利尔音乐节那次之后，关于您的这个报道其实是就是增长量是很大的。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其实蒙特利尔音乐节对于这个，就首先您在那边整个的给大家的印象，包括国际上的留下的印象，都是应该是都是非常深刻的。
对，就是还是挺，我们还挺开心的，但自己也没想到，就是因为真不知道，因为从来没参加过国际的爵士节。我记得我当时去上台的时候，就手和腿都在抖，你知道吗？就因为
真的，
当然，
咱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呀。
那也就是会有啊，就是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嘛，对吧？别装，
是，
就是会紧张。然后我大概到了第二首歌后半段，我才开始就进入到音乐了，就不太想其他的事儿了。但前面就是真的就是我靠，那个紧张呀！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其实整个乐队都挺紧张的，我可以感觉得到。
对，我跟黄建怡老师聊的那次，他也说，他说哎呦，蒙特利尔音乐节那次是因为那个 Coco 老师我们一起去，然后哎，他也是记忆犹新，聊起来现在都很激动，我感觉眼睛里还放光了。
是啊，可开心了那会儿。就是大家那会儿都是比较就是不像现在会杂事儿很多，那会儿没那么多杂事儿，就是玩音乐。
嗯，
大家也都刚刚在这个行业当中找到了一点可以去把自己真的放在里边的一个感觉。
嗯，
对，然后大家就都很集中在那个状态，就是因为那会儿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事儿，就是玩音乐，然后也没赚多少钱，就赚那么一点钱。然后就是想着说能够把音乐玩好了，这样子以后可以多出去演出，就可以免费去旅游了。
所以那个时候
应该是想法都很简单。
中国就是说，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些外国的一些记者去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爵士乐第一次被世界听到。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爵士乐，所以我也会去做一些研究。其实在1930几年、40几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上海租界这段时间，爵士乐已经是当时上海的一个流行音乐了。所以怎么说呢，当时你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些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对吧，那时候叫时代曲嘛，对吧，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现在大家熟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可以称是这个中文爵士标准曲哈、啊。这些什么夜上海啊，这些歌其实都已经有了，但是呢可能后面因为种种原因，就中国的爵士乐就停掉了。一直到90几年的时候，像您和这一帮这个比如说黄老师啊彭飞老师一起再重新把它捡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是特别特别重大的。
他俩都在我后边。他俩都是属于在我后边出来的。
是是、
啊、那可不是。对，但是就都是在那个时候出来挺多的爵士音乐人。
是的，
那个时候出来挺多。
所以说对于这个所谓中国爵士乐，您觉得爵士乐里面这个中国元素啊就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就是有没有所谓中国爵士乐这个概念，或者说如果当我们说聊到爵士乐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去思考，或者说怎么把所谓这些中国元素融入到爵士乐创作里面。
我觉得其实中国爵士乐就是很简单嘛，就是我觉得它只要是中国的人玩爵士的，或者甚至说个不好听的话，他要是都会说中文，他是玩爵士的音乐人，在中国待过，我都可以说是中国爵士。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真的去把就是去划分的那么清楚哈。
明白。
就开始我们不是说过嘛，其实最终就是回归音乐。那其实我觉得只要他是中国的音乐人，只要他做的音乐是有意思的，他有他的一个 message， 他有他的一个信息量在那儿，要告诉你他的音乐所说的是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个都能算是中国的爵士音乐人。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个，其实我现在其实在想做一个事儿，就是我要去把做一个中国的爵士乐大全，做一个档案库。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些爵士音乐人从那个年代到现在的，只要是有做过原创的发行过的，都可以集纳在这本书里边， 希望这本书可以变成一个教材，
哇，
让很多的年轻人都去学习。然后呢，我希望以后的只要跟爵士相关的考试，就一定要有一首经典的 American Real Book 里面的一首经典爵士，也必须要有一首经典的中国爵士。
嗯，
那还得要有一首自己的原创，因为有可能五年以后这个新的原创好的就会又被收纳到爵士乐大全的档案库里边去。
嗯嗯，您这个是想说从30年开，就是三几年开始作为起点，或者是更甚至更早，而不是说比如从90年开始是吧？
我觉得三几年吧，就是从那个时候、
okay.
那一些就是从时代曲的时候、
嗯、
因为在前面也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之后到现在的，然后就断层之后的90年代后，从北京的刘源
是
开始、嗯、然后到上海，再到我们这一批，然后北京的我们这一批，夏家呀，孔宏伟呀、
嗯、
刘越呀，伊兹米，然后再到接下来的鹏飞这一代的，
嗯，
然后再往下来的雄关、世海他们这一代的消息，
嗯，
然后再接下来的像哼哼、Lenny 他们这一代的，当然他们现在有很多还是没有自己的原创，
嗯，
就是新的这一些，但是老的这一些基本上都有
，OK，
而且有很多都是很棒的、非常棒的原创，那这些东西是应该把它整理成一个档案库，因为中国人没有人干过这个事儿，我在想。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这么一个档案库，这样子就这个就有一个自己的群体了。
哇，您这事儿要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您也可以找我这边，我不知道哪里能帮到您，但是如果出力的话，我这儿
谢谢米粥，
对，可以来帮忙做
对
做一些事情，如果需要的话。
谢谢谢谢，我现在也就是在我现在在找投资商。
哦，行，没事儿，咱我反正不要钱也干。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个挺伟大的事儿。对，我自己作为爵士乐迷，我觉得也如果说能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照着去看去听，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就是说从听众来讲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蛮好的。
是呀。
嗯，
而且我觉得对于音乐人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就是会激励他们去做原创。
是的，
因为你们做的新的原创有可能在五年之后，因为每五年我都要做一个新的归档。
嗯，
那你的作品就有可能在下一个五年当中成为新的这个资料之一。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中国爵士乐，或者说说到中国元素，其实我跟您聊这个事儿是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您的专辑里面梦境是我最喜欢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嗯、谢谢，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张专辑是那个一只鸟。
嗯，
对，因为一只鸟我太觉得太好玩了，就是它基本上全，我感觉可能全都是每首歌都是中国的东西，但是把它爵士化，然后听起来又那么的对味儿，又那么的好玩，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开始我提到这个中国元素这个概念。但确实是听了那个、
嗯、
那个音乐一只鸟这张专辑，当然也推荐给我们听众哈，听了一只鸟那张专辑，我觉得哎，其实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甚至传统音乐，甚至民歌民谣都可以拿来玩爵士乐，是挺有
对
挺有意思的。
小白船，啊，青稞在船上扬白帆，白过了天上的白云云朵呀，白过了地上的白牡丹，啊，青稞稞的小白船。青稞的小白船，它时常停留在我家门前，三月里送来了报春花呀，九月里送来了艳阳天，我心中的那小白船。
Thank you. 那个是什么时间创作的一张专辑《一只鸟》？
哇天哪，那是11年还是10年？
也蛮早了，那也差不多是，哎呦，那还是在那个《好声音》之前嘞。
对，《好声音》之前，
太挺难想象，那么早的时间就已经那么有那么前卫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种创造。
我一直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那个人。开个玩笑啊，但是对，因为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其实我现在我其实在我也不是说完全只喜欢爵士哦，其实我也很喜欢。
嗯，
你比如说像 Bjork、Portishead、Massive Attack，特别是 Bjork， 那我觉得是一个神仙。或者你像 PJ Harvey、Johnny Mitchell 这些，我也都很喜欢。
所以就是很，其实自己喜欢东西越多，越容易做这类的融合。
对，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要什么都得要，就真的如果你要做音乐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鹏飞那儿得到很多的启发，就是我觉得他对所有的音乐都很了解，他基本上，
所以
基本上当然也有他
电影配乐玩的最溜嘛。
对的，但也有他不了解的，必须得说我有很多我知道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俩经常也会在一块聊。
OK，
对，但是就是他基本上每一个音乐形态的特征他都能够拿捏的特别的到位，那我觉得这个就作为一个职业音乐人那是应该具备的，所以就给我感触还挺大。
刚谈到鹏飞老师啊，然后谈到那些我们一起就是去这个蒙特利尔音乐节的这些朋友们，对，比如说黄老师啊一起，然后呢我记得您在那个也是在某一次应该是跟学爵士乐的朋友们提到过一个建议，就是说多去玩嘛，去跟不同的音乐家玩，
对
吧，从自己身边熟悉的朋友到国际的大师，能玩的都去玩。
对的。
那其实我想了解的就是说 Coco 在您这么多年玩音乐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合作，可以选一两个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其中的细节。
哇，我觉得每一次，
就是，我知道您跟 Betty Carter，
每一次都是，当然 Betty Carter 是非常特殊的了，当然是因为我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了大概有3-4天。
哇，
我是他的地陪。
哦，这样子。
我就陪他去吃饭，陪他去做采访，陪他去排练。
嗯，
我就陪着他，因为我知道路怎么走，然后跟司机怎么这个交代，然后去吃东西怎么给他点餐。你肯定知道他，也看过他的演出啥的视频。
对对对，
他贼牛逼，就是贼狠的一个在台上。
对啊，我觉得说他是 Ella Fitzgerald 那一代之后的一代的一个相对比较领军的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当然，而且他是很 bebop，
对，
他跟
是
Ella 还不一样哈， Ella 还
是
很还是很 melodical
swing，
听上去很美的旋律。那
对
Betty Carter 完全就是。很多人形容他的演唱是鬼哭狼嚎呀，但我就觉得哇，太牛逼了，他就东西很超前的意识。
You're mean to me, why must you be mean to me? Johnny, it seems to me, you love to see me crying. I don't know why.Stay home each night when you say you're phone. Yeah, don't think I'm left alone, singing the blues and crying. You treat me coldly each day in the year. You always scold me whenever somebody is near and dear, and it must be great fun to be mean to me.You shouldn't fall, can't you see what you mean to me? You're mean, why must you be mean? Johnny, it seems to me you love to see me cry. I don't know why I stay home each night when you say you're phone. You know that I'm left alone.Singing the blues and crying. You treat me curly, oh, each day in the year. You always scold me whenever somebody's near.
what you mean to 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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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you see what you mean to me?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我当时正在想法吧，就是中国的戏曲，比如说京剧这种，
嗯，
跟 blues 放在一块儿。
哇，
对。
后来做了吗？
嗯，我后来其实我一直都有做，就是有些时候我在 blues 的时候会用京剧的这种方式去、
okay.
solo 去 scat， 就有时候就变成像京剧的念白一样，但有些时候又是有旋律的，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了。嗯，然后、
okay.
但是那会儿就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然后我就经常被别人笑嘛，那也被自己的合作对手笑，就是会更加的哎呀觉得没人，就是特丢人。然后呢，就我就问他，我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特傻的事儿，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去这么尝试。他说谁说的、okay. 他说 Whoever told you to go left, you go right.Whoever tell you to go forward, you go backward. Don't listen to them. 特可爱。
哇，这个太 batty 了，这个。
对，他就跟我说，不要去听人家的，你就听你自己的就行。他说，谁说爵士就应该要这样那样的？嗯、他说，爵士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到的，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它。所以，
对的，
这个都是给我感触挺大的。然后和不同的人合作，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身上。别人知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牛逼，就肯定有他牛逼的东西在的。那你，我觉得就是要善于去发现每个人牛逼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去跟他学习吧。嗯，
还是 Q 回到《好声音》这个节目哈。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呢，Coco 老师在聊到自己，他因为这个节目一般唱完，大家都知道会问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嘛，对吧？
啊、
嗯。然后当时 Coco 说了两点，我觉得
我都忘了，
我
说啥了？
印象挺深刻。
你为什么会选爵士？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少人去选的，
我们很少碰这一类。
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我的梦想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更大的舞台。
嗯。
然后做属于中国的真正的中国爵士乐，然后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接受并听懂喜欢爵士乐。
嗯，
第一点是说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做真正的中国爵士乐，对吧？我想现在从现在这个角度回看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Coco 肯定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然后第二点呢，当时 Coco 说的是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接受并且听懂喜欢爵士乐。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我斗胆说一句哈，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可能跟您的那个第二点也是很一样的。所以说对，所以对于这个，如果说想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对爵士乐感兴趣，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拉近爵士乐跟我们普通人的距离。
对。
那我觉得对于一些器乐跟器乐像，比如说我说哎，我现在要去弹个琴吹个小号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唱歌这个行为是我们当中最有，就是这些爵士乐的这个品类里面最有希望能够完成说让这个老百姓对爵士乐走得更近的这样一个任务的。所以说您觉得普通人有唱爵士乐的可能吗？或者说你我举个例子，可能我是 KTV 的一个麦霸哈，包括我自己，如果我想去唱爵士乐，有这个机会吗？或者说从何开始，怎么样去练习
啊？我觉得首先啊，
您觉得
首先我必须得说，你这个给我们这个爵士人生扣的帽子太大了。还是有很多音乐人就是就我觉得就开始说的嘛，只要你牛逼，你在某个东西上你敢于表达，而且你表达的可以打动人，那不管你是具象的人声还是抽象的器乐，我觉得都会会有自己的追随者，有自己忠实的听众、粉丝吧，怎么去叫他都行。这第一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人声都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当然作为人声，就是我们有一个更加具象的一个工作，就是可以直接用语言去表达，去告诉大家该怎么去听， 这是一个我觉得就像现在我在做的事儿，我跟你一块聊天也是一个
对
宣传的一个方法。其实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现在在国内只要做演出，我基本上都会介绍这一首歌，然后也会借此介绍一下听爵士的一些 方法吧。比如说我要是看到底下就是完全就是不敢说话不敢动，我也跟他们说你们要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可以鼓掌，这个是你不用去担心会不会打扰到我们，我们会很开心听到你给我们的反馈，在任何时候，因为这就是爵士，就是任何时候都有任何惊喜的事情可以发生，你可以去选择去做它的一部分，或者去选择不做它的一部分，所以就他们也都会就会跟着我一块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是我这么多年的演出开始知道该怎么去带节奏。
嗯嗯，明白明白。
对，但这个是一个很也是需要去做的事儿。那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你说如果就是一个酒吧的吧台的小哥，能不能就想唱爵士就去唱？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是有这个网络学校教的很多都是很多就是小白，那当然就是真的有几个小白就是真的是他会一直延续下去，不多。其实我觉得说到底就是自己的一个自律性。就是喜欢这个，就好像你喜欢一个人很容易的，你要跟这个人
对
长期相处下去，这个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和心血的。
嗯，
不是说你养一条狗和猫你都需要花时间心那个精力和这个心情去培育呢，何况是个人，何况是你喜欢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唱爵士，那光喜欢是没用的。就是你要真的要花时间去练，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你有足够的你自己的自信，相信你可以做得到。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音乐的天赋，那当然是更好，就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天赋的。我就见过有一些人就没学过，以前是我认识一个歌手，我的一个学生叫 Lenny， 以前学法律的，后来开始唱歌，现在唱的比很多学了一辈子唱歌的人唱的都好。
嗯，
就是这个很难说，就是他就真的很有天赋，然后音乐的乐感非常好，那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肯练，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真的要学会怎么样去通过音乐跟生活在一块儿，然后通过生活再反馈到音乐当中，就真的是一个你需要每天都要去跟自己去沟通去言和，或者去商量，或者去探讨，或者去争论的一个过程。
一直在聊音乐哈，那最后我也知道您在国内的时候也包括应该在阿姆那边也做了很多音乐之外的事情，包括那个咱们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聊的那个行为艺术，那个能大概跟我们听众说一下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吗？
那个是我新开始做的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板块吧，或者领域吧，因为从来没尝试过。但我有一个做策展人的一个朋友，他就一直跟我说你就要去做呀，你有那么多想法干嘛不去做。然后呢所以这一次本来我们就是有做了一些照片的作品，然后是多媒体可以发声的一些照片，然后就怎么就后来就延续到了可以去做行为现场。那后来我们就说来试试吧。那这个行为现场的这个东西呢，都是从反正我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以声音为轴线的。那肯定是以我自己的声音，所以呢这个行为的互动现场是我会有一个 looper machine， 有一个 sound effect， 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把我的声音和我正在沟通的一个声音，那个人的声音，他可以是用嘴发声，可以是用各种想发声的东西来发声，然后我会把这些声音都把它 loop 下来，然后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一个 soundscape， 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地方是唱的，然后最后就会出现一个 soundscape。 那它这个呢是因为我叫做强迫聆听和选择性失聪。 这个里面其实会有在很多的声音当中怎么样我们两个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声音构成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他想听的那一个声音，因为每个人听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里面的声音会很杂，
对，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一直在重复的，然后有新的东西会加进去，那每个人听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我就想说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让大家可以知道首先发声是没有对错的，就你可以想怎么样都可以发声，因为声音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再就是怎么样可以在一堆杂糟的声音当中找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声音。对，这是这个行为互动现场的一个主题吧。
所以后面会在一些比如博物馆里面啊，或者说在一些哪些场合会有一些这种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下次回来国内的话应该还会去做，可能会在博物馆，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让它在每次做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需要再有不一样的调整复盘，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做的要更加精致一点我才会拿去博物馆，但我现在会在不同的比如说艺术空间呀，或者是一些艺术节上会做。那我回来阿姆也会做这个事儿，我也会在这边的一些艺术空间我会去做，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在不停的做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最简单，因为当代艺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要 minimal， 然后呢要是信息量非常的大，这个东西是可以贯穿你整个作品的一个主线条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在渐渐的摸索当中，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不停的不同的几次过程当中我应该可以找得到。对，现在的东西还是会有很多，我还是想把它更加的精简一点。
好，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也差不多就到时间了，然后首先非常感谢 Coco 老师腾出时间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对谈，然后呢给我们听友带来这一期非常精彩的非常多内容的一期这个节目。 Coco 老师下回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下回要年底了。
年底是吧？
对，
今年年底。
对，今年年底。
好，行，那就期待 Coco 老师下次回国，然后我们现场见。
好的，也谢谢米粥，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你的节目跟你一块聊天，然后也谢谢听众，希望更多的朋友去听更多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希望下次回上海我们再见面好好聊。
好，谢谢 Coco 老师，那今天就这样。
好嘞，
拜拜，
再见米粥。
那喧嚣停止了呼吸，那星星透过那树叶的影子流淌，那闭着的闭着的眼睛，月深忘记了时间，仿佛牵动了沉睡于体内的某些片段，并静静地
静静的守候。陌生者悄然而至，悄然而至。悄然而去。